吐槽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着最硬的嗑。欢迎收听吐槽脱口秀，大家好，我是老铁。各位新朋友、老朋友，还有怀里抱的，大家好啊！这个终于又回来了。今天回来呢，还是想跟各位朋友来聊聊老话题吧。其实这两天我一直在思考，说一个什么样的话题是符合现在的一个阶段啊。然后突然感觉大家手里都没什么钱了嘛，你就毕竟买牛肉干没几个人了嘛。另外呢，有一点也是，我觉得现在生活当中，你出了一些工作呀、事业呀、成长呀，然后就是一些心理危机、心理鸡汤，还有一个自我焦虑的问题。那么最讨厌的就是现在谈恋爱的问题。前天有位朋友说，老 T 你要不然建立一个相亲群吧。我确实有这想法，因为建立一个减肥群失败了嘛，前两天还有人打卡，后来慢慢没忘，大家估计都失败了嘛，连我自己都不打卡了。我觉得终于映衬了那一句话，唯有爱是唯一不变的语言。就我们可以不吃不喝嘛，是吧，大不了死了嘛。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只有一件事情是穿越了死亡的，那就是爱，对吧？这辈子爱不够，那下辈子再爱。你说这辈子啊，人都说了啊，如果自己生了个姑娘，那就是你上辈子的情人。那你从来没有说你今天吃的鸡腿是上辈子的剩饭，对不对？啊，你这个鸡腿上辈子没吃够，这辈子又回来了。这就是我上辈子吃那只鸡的投胎转世。只有爱是穿越时间界限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影视剧作品啊，穿越时空的爱恋，我们多少年多少年啊，比如说各位可以看到什么四爷啊，那段时间穿越的，然后什么步步惊心啊，什么对吧，一见惊心什么，反正各种的穿越剧都有，是吧？穿越到现代，现在穿越到过去，寻秦记啊，穿越到古代的爱情，你不管到哪儿，是吧，咱都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但是人类啊，如果我们有一天，大家把自己的角色互换一下，如果有一天你穿越到了古代，甭管是秦朝啊，什么唐宋元明清，甭管你穿到哪个朝代，咱们见到了的人会爱上他，会喜欢上他，会发生爱情。但是如果他们做的饭你不一定爱吃，是不是？吃民以食为天，吃已经是我们现在为止目前为止最大的事情了，对不对？各位朋友，你看你一个月怎么说呢，我们省钱怎么去形容它？不吃不喝。也没有人说我一个月啊，我说我不买衣服就能省钱了，或者我不出去啊坐公交我就省钱了，没有说，只能通过什么不吃不喝，就说明这个吃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那个，就是那个地位非常的高，就是包括现在各位朋友减肥也琢磨着是少吃点，或者是中午就多吃点，晚上吃点什么健康饮食，是吧？那没有人说啊，那我不吃饭，对不对？就哪怕我们最穷，我们特别穷，穷的穷困潦倒。那么我们怎么来形容自己穷呢？这没有说自己是穷光蛋了，都说自己吃土。就是你再穷再没有钱，你也要吃个东西，哪怕是土。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形成了民以食为天嘛。但是比食物还大的那肯定就是人类了吧，对吧？那肯定就是爱情，我们向往的爱情，穿越是吧？世俗，穿越时空，有的甚至穿越种族，对不对？你看看那个，虽然说没有爱情，那不带有亲情嘛？什么养儿子、养姑娘的，他妈不是猫啊，就是狗的，能没有爱吗？哪只宠物狗如果今天叭叭叭意外的死亡了，那它还不吧嗒吧嗒掉眼泪，对不对？那东西我到现在我也不敢养宠物，我怕养出感情来，我真的是，你毕竟他能活得比我晚嘛，就是怎么说呢，他走得比我早嘛，那我每次送他的时候我不伤心我不难过吗，对吧？就是我有个这个应该是表妹吧，他家养只猫，我小时候还抱过呢。那有一次还你看赶巧不巧吧，啊，他就我那个老姨他在北京，我就那一天我去北京玩了，去他们家了，赶上他们猫死了，哎呦， 其实我心里也很难过啊。然后当时我们一帮人在外面玩，突然接到了消息说那个猫可能不行了，我们就开始回去啊，然后回开始开车往回赶。其实我心里也不舒服，因为毕竟小的时候他给我钻过一个被窝那小猫啊，就没想到活那么长时间啊，结果那个猫也终于啊，真的算是寿终正寝了吧啊。也好几十年了吧，但是你让我赶上了，我就很难受，我就所以说我不敢养宠物，一养宠物我就难受都不行。看我表妹哭那个样子，确实是没有办法。你更何况一个宠物都这样，你如果你身边最爱的人呢，对不对？那你哭成啥样了？很难受。但是如果你今天晚上没鸡腿吃，你不一定哭得这么难受。所以爱情到现在为止，一直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啊。很多的人一直说，人可以什么都没有。但是你不能没有爱情，就是不管是在风餐露宿的这个年代，还是在过去我们没吃没喝的那个年代，都有爱情，都有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向往的这个男女的成长的。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很厉害的事情，就是繁衍。只有通过爱情才会有爱情的结晶嘛，才会有我们长大成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对不对？要不然世界上都没有人类了，那大家干什么啊？地还是保护地球呢？你保护保护人类吧，好不好？前两天然后一直说什么保护地球环境，保护地球环境，你有没有想过地球活了几十亿年，你人才活多少，你能把地球祸害烂了？你保护环境其实就保护人类自己嘛，对吧？人类自己作完了以后，如果有一天哎，这个文明咱们属于这一种文明没了，地球说啊，那好了，你们这个祸害我的人没有了吧，那我再休养生息吧。就是如果把地球换作说我们人类，大概就是我们人生顶多活个七八十年啊，这个时间已经很八十岁已经算高寿了吧啊，七八十年。那么我们活到大概二十多年左右的时候，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是吧，正是青春年少，无所谓，你随便祸害。等到我们五十岁的时候，可能身体不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身上有很多的毛病吧啊，有这块斑那块斑的，这块疼那块疼，那怎么办？住院。住院调养以后啊，就比如说我调养个一个星期，调养个一个星期住院啊，打输液，那么一个星期我这个容光焕发，我就好了啊，这个病好了。那病是谁呢？病就是我们。比如说按照地球的年纪来算，他再休养个几十年啊，几百年啊，几万年啊，几十年几万年，大概我们人类已经没有了吗？啊，那再出来新的文明吗？不用了，我是想那个，只要有能繁衍，这地球上就继续能活下去。我们现在想办法就是能够活下去。朋友们，你们是在给人类做贡献，你知道吗？我觉得每一个恋爱的人都应该被世人所铭记。你看，其实现在我觉得啊，就好多人就一直在奔着这个年龄这个范围当中啊，不断的去啊纠结，就是说现在我们谈恋爱啊，就说。为什么现在男生不愿意去追求女生了？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啊，就是因为有一点是包括很多世俗上的东西啊，就比如说又要彩礼啊，又要一些包括现在男女的性格也有一些差异啊问题，包括女生现在也能赚钱了，他们所有的生活的这个不平等那个性啊越来越高了，对吧？你跟你说老 T 也不是应该越来越平等吗？这就不一样了，对吧？不平等就在于女生太强了，男生就弱太多了，你知道吗？现在老爷们越来越不平等了，就感觉就是人生已经如此艰难了，我何必再给自己找个祖宗呢，对吧？所以说很多的人一直在决定啊，就是现在分成两个阵营，一部分就是我一直保持单身的主义啊，就哪怕后悔我自己打掉牙往肚子里咽，是吧？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一直保持单身主义，好不容易是吧，一直在这立着 flag 说我就是单身，我不谈恋爱，突然碰见一个谈恋爱的，突然发现恋爱是真香啊。我真的遇到过这样的案例啊，就是他们在给自己下的定义当中说是不爱啊，就一直保持单身主义的人，他们口口声声说啊，在饭桌上谈恋爱没有意思，一直在抨击谈恋爱的人，说你看你们那些酸臭味是吧，什么喂狗粮，他们一直在抨击你，结果到自己的地方他只能回到家里躲在屋里自己哭，然后其实他也想谈恋爱，但是他们没人追，或者是追也永远是没有办法追不到，就让人很崩溃啊，对吧？所以说你这就造成了一种很难受的一个事情。就比如说我一个朋友非常想脱单啊，一直脱单，然后每年计划就是要脱单的，一直说啊，但是光说他也不做，就在那我说干什么呢？ 等天上掉一个林妹妹啊，你这从天上掉下来都卖摔死了。你不主动出击，你群就是一直在那里等待，你等待个什么？你又不出去玩，对吧？但是有出去玩也会形成一种认知偏差。就比如说我出去玩，你相信一见钟情吗？是相信，但是不信任。如果有一天你去酒吧或者 KTV 玩，碰见一个女生，现在女生是很直白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年代的，我们都已经做到了开始敢恩敢恨了，就没有什么这矜持呀、勾搭呀，就因为哪怕你放线就容易把人啊什么放跑了，什么他们就很容易害怕，对吧？现在很多男生也很怂的，你一说了啊，那我追不上，然后我也不想当舔狗啊，就是现在有好多人这种危机观念，对吧？然后一个女生要有人追，如果女生喜欢一个男生，那也敢打直球，你能喜欢能在一块吗？能当你女朋友？这个时候男生害怕了，你他妈是不是不正经、啊？对不对？人家要跟你谈恋爱，你说人家不正经。然后在不同的场所、不同的认知，他就产生那个认知偏差呀，对吧？有女生敢爱敢恨，其实在一起他也单身好多年了，突然碰见一个喜欢的，他可不要牢牢抓住吗？然后打直球，现在打直球的不是男生啊，是女生。女生打直球非常让男生害怕。我的天哪，这个女生，你得矜持呢。现在矜持还要给女生吗？应该给男生好不好？你说你都把女生逼成什么样了，让他们去表白了。真的，我说实话，我就觉得你如果在男生这么矜持的话，以后女生就给你敬酒敬啤酒的时候，哎哥们儿喝一杯，有女朋友吗？没有女朋友咱俩在一起，说这样的话就下次应该把这话改成了，你有女朋友吗？啊，你有了，那哎大郎该吃药了，来。当时就给他毒死。我那朋友信誓旦旦的说，我今年要啊双十一了吗？人都在购物，他在琢磨着，我今天光棍节我一定要脱单啊，我一定要过我人生当中最后一个光棍节，过完了我就不是光棍。当时我们所有人都集体心想，哎你可别想不开啊啊。我一听这话就是要自杀的节奏，真的。不管在哪儿，人生走到世上，爱情这个东西到哪儿都跑不掉的。但是爱情这件事情，你来它挺有缘的啊，就是你要相信缘分。但是这个缘分就是他妈挺奇怪的，就是你以前吧是碰，现在是你碰不到，你得去找。有句话叫哎，不是有句话了，应该有首歌，那首歌那个谁，老樊唱的吧，就是我跌跌撞撞奔向你啊。那天我还真看见了那个有一对情侣，真是跌跌撞撞奔向你。就是那天我跟你们替嫂啊，还拉着我们家孩子，我们三个去给你那谁啊，给我们家儿子去看病去了嘛。去医院，然后医院那个走廊有一对情侣，然后牵手就正好下楼梯嘛，我们上楼梯，然后突然看见呢，哎，两个那个男的呀不幸摔倒了，然后这个女的想拉一下，结果没拉住啊，两个人一起啊就滚下去了。确实是跌跌撞撞奔向你了。但是这个经历告诉我们什么？有一种爱叫放手。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说你要摔死一个咋整？至少有一个住院了，还有一个人照顾他吧。有的时候呢，我觉得现在女生真的已经比过去要体贴的很多了。你真的，你过去你想想，很多的女生现在是足不出户，几乎在家里啊，男人就是天。但是现在女生呢，自己的见识也比男生要大很多，男生也不能拿那什么 PAU 那一套来去套女生这块了，在家庭地位当中或者在男女对立的爱情当中几乎都是平等的，有些时候甚至男生还是比女生还要差一点，对吧？家庭地位女生是直线上升，因为现在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啊，确实是现在人说了嘛，啊，两条腿的蛤蟆找不着，三条腿的男人满地都是啊。但是你知道女生确实比那两条腿的蛤蟆还少，你知道吗？就真的很几乎很难见到了，就是你哪怕去找一个女生，就十个女生有九个就是单身主义。 然后甚至有些女生体贴人体贴到哎呀就是令人发指的阶段嘛，就是特避免嘛，啊，避免自己的男生嘛，就是一根筋啊，压力大啊，对吧？你的男生确实又要买房，又要买车，压力太大，对吧？有的女生就很懂事，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就跟别人跑了嘛，心疼自己男朋友啊，不要让你努力了，你别有那么大压力，我让那压力给别人。其实说实话啊。这个现在男生也真的也没什么啊，就是现在男生谈恋爱不行，那么骗女孩上床的本事倒是不少，那么没事干，只要一给女生发信息，女生就说我要睡觉了。哎呦，你就不能说点别的好听的话？我就觉得男人打直球的事情，你会发现这社会当中就是这样啊。如果一个男生很纯情，他就是哎呀怎么样就不得女生欢心，一个渣男嘛就得女生欢心嘛，他但是哎，这个男生他又不定性，就很讨厌。但是很多的女生呢，又不愿意直面见到一个男生。两人见面啊，如果两个人都是内向的人，哎呀，我都是I人，我来那见面的场面极其尴尬。你吃了吗？啊，吃了，吃的什么？鱼香肉丝。你呢？水饺。啊，陷入了该死的沉默。其实我们要认清楚一个问题啊，谈恋爱这个事情，咱们首先一定要把经济账算好。每一次一见钟情的背后都是一笔不小的花销。对吧，你送你的女朋友，你要是买东西总得买点东西吧，送点什么东西，比如说你喜欢她，你给她买个口红啊，买个包什么的吧，对吧，至少买个吧。你要没钱了那啊老公你能送个包吗？去找蚊子去。要几个包，我给你找个树丛，我一摇树里能窜出1000只蚊子。对不对？其实我们知道年轻的时候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就是尤其是老爷们儿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洗过衣服啊，这家里都是父母帮着洗，那一结婚了怎么洗的都是两个人的衣服啊。我们很多的人啊就不要去想，就是人生当中你甭管是走过爱情的长跑也好，或者是没有经历过爱情也罢，但是你要见证爱情的时候有很多的世俗和环境的问题，这个是毕竟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儿啊，就是尤其是骗婚骗彩礼的，有很多的负面情绪就很容易影响到你们每个人的世俗和价值观，对不对？就像我们看到一个产品一样，只要有一条差评，我们就可能会选择相信那条差评而不选择所有的好评，我们只看到最坏的结果，但是我们从来不享受那个好事的过程，这就是我们人生就是前怕狼后怕虎，从小教育我们都是要谨慎的一个教育理念，对不对？你去想想，然后曾经说谁指我指手连我半世癫狂，但你看这个多豪迈，但是现在去想想，那么感觉就是好像疯了很久是需要让人接盘了这个事儿啊，对不对？你不知道怎么样，你还一直在想女生。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女生一生气呢就哭啊，喝多酒了也哭。但是我现在特别害怕女生哭，只要女生哭，那就是说明什么呢？你要受罪了。你去想想，只要一直哭，她就能扮演好一个弱势群体，然后咱们就会打不还口，骂不还手。所以说现在如果你们提早哭，我马上跟着也流泪。甭以为这些事儿啊，我们现在社会当中已经产生了强大的那种反差认知了，就因为现在确实像我说的物以稀为贵了，男生多女生少，在男生眼里女生全是他妈貂蝉，在女生眼里男生全他妈渣男。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消息，说是怎么样能分辨一个渣男，怎么样分辨一个渣男？很简单，伸出你的两个手指，放在鼻孔下方，只要出气儿，他就是渣男。其实这话说的没错，别看你现在，各位啊，各位，老爷们儿们，你们现在都是什么呢？都是啊，我很纯情的，我相信爱情，我不可能是渣男，我一直是很专情的一个人，那是因为你没钱。当你有了钱以后，你就会融入一个渣男的环境当中。就是比如说啊，你现在是可能不是渣男，你很专情的一个人，但慢慢你如果 有一天你几百万几千万，你融入的朋友圈子也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的圈子，你觉得你不是渣男吗？不可能啊，不可能。这个人吧，就你不要挑战人性这个事情。你要说挑战人性这个事儿，这么很难。但是你要在现有的环境当中，是否是个暖男呀、啊，或者是个比较专情的男人，可能是有的啊。表面功夫谁都会做，你做的只是压抑自己心中的那个野兽的那个情境，因为毕竟你没有钱。但凡有点钱，你也可以做成不是人的事儿啊。你看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越来越好了嘛，男孩子都很懂事的，对吧？只要一有钱就想多照顾几个女生。男孩子是吧，男孩子就这样了，女孩子也懂事啊，就男生什么一没钱了就怕他压力大就不跟他在一起了嘛。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人生是充满了爱的。我们要做到很多的事情，在不同的场所当中如何吸引别人的目光，这个事情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讲过。人生啊，男生必须有一技之长，这是为什么很多小年轻现在通过业余的时间去报训练班的，对吧？我甭管是什么样的，有一技之长，你就在能不同的人群当中获得相应的东西。就比如说你打游戏吧，打游戏打得特别好，比如说来个妹子，来我带你打王者，带你带和平精英，他如果也是游戏迷的话，他自然会跟你。如果他痛恨游戏，你说我带你打我不会玩，那这你俩就没有什么好感。就是在陌生的环境当中你的是负分，在同样的环境当中你这个是负负得正，你是老厉害了，对吧？你带个妹子他很喜欢你。所以说你的当你游戏好，你只能够在你的专业领域当中去获得相应的事情，对吧？这也就是说我现在电竞不是已经成为一场运动了吗？所以说你就是一个表演类似的性质，对吧？你可以带带他，就像会打羽毛球打得好的，然后打得好的以后呢，哎，你可以带着你的妹子去打的那个羽毛球，是吧？或者是带着什么，这是运动好的。但是怎么样能让他不去玩的也能够感受到，比如说你唱歌啊，对方可以倾听啊，就觉得你的歌唱得很好，马上就我眼前一亮。你或者就像我一样，主持人能力特别强啊，能活跃现场气氛，所有的人哈哈大笑，对不对？所有人哈哈大笑，这个时候你也是成为全场最亮的点。那或者是你今天在吃饭呢啊，怎么样让人眼前一亮啊，掏出你的电焊机来，我给大家烧个电焊啊，你绝对是全场最亮的仔。哎呀，这桌子有点不结实了，我帮你焊一下啊。其实人生当中我曾经来聊过这个事儿啊，就是回头草啊，或者是好马不吃回头草，还有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这个事儿，粮草理论。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都可以吃，只要是草就都可以吃。民以食为天，马和兔子它不吃草它能活吗？你究竟你就得吃啊啊，见着草世间的事情，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把这个草吃了就不被别的人吃了。咱们首先来一点，如果你作为一个兔子来说，你作为一个兔子，你首先是个群体，你不是独一个兔子，那就是地球上最后一个人。你肯定是有兔子窝嘛，一堆兔子吧，对吧？你自己不吃你自己的窝边的草，那别的兔子过来不叼两口吗？所以说这个事情你就是没有办法啊，你兔子必须要吃窝边草，马如果饿了前面没有草它不吃后面草，它不吃二，就是他说什么好马不吃回头草，那好马最后都咋死的？好马都饿死了，后面吃着回头草的马就骂前面好马啥的。那就是心气太高，然后自己孤独终老，对吧？你鹤立鸡群有什么用？所以说现在你必须要吃回头草，要吃窝边草。为什么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对吧？你不翻了你怎么能坠入爱河，对不对？如果有一天你生活当中你认为自己的男朋友是什么呢，是可能他现在为止一直没有跟在一起啊，他一直没有找到你，就是很多人一直在想，总有一个男生或有个女生会来找到我，然后他能在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啊，此人正在阑珊深处。你就在想，哎，他可能会在众里寻我， 那么他寻不着你是因为什么呢？第一，大概有两种可能。第一是他瞎了。第二是你身高不够。当两者中间如果有一件事情都碰在一起了，他又瞎你又矮，然后你必然找不着，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只能撞了。比如说啊，人都说了，人现在为什么谈恋爱这个事情我觉得花销比较大啊，就是比如说你说在众里寻他，我们总要有一个寻他的事情，但是寻人启事这个事情是要花钱的。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时候，你跟男生或者女生约会的时候，几乎男生都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潜在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可能会花钱。但是这个花 AA 这个事情，有很多女生是接受 AA 的，但是男生的面子挂不住。但是有的男生是我想让你 AA， 但是女方不愿意，这就麻烦了。现在你看谈个恋爱，你看就我跟你说实话，成本有点高的。就比如说第一次约会啊，就是咱们就说所谓的相亲，你花个500块钱也就吃顿饭，然后结果人发了个不合适，就会慢慢就变成了穷人谈不起恋爱了，不是吗？那你说难道世界上就没有省钱的恋爱吗？有啊，暗恋吗？对吧？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说那我做请吃饭我也很难受，我还不行，那我也亏懂。我告诉你，男生如果你想在这个恋爱当中你又花钱了又能够处到一个很方便的东西，就比如说我花钱了哪怕不合适的话，但是他没有花钱，女方没有花钱，你也想让他难受，可以，很好，有一个办法，很简单，你就跟他说一个你有的八卦啊，你就跟说我有个八卦你要不要听，对方说哎可以呀，你就不告诉他，扭头结账走人就行了。你放心，这顿饭吃完了他回头还会请你过来吃。女生可以什么不听，但是八卦必须有。生活就是这样啊，就是你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也要看到啊，现在最近的单身越来越多了，而且是有增无减啊。这可能跟你也没有关系，跟社会也没有关系，可能真的是越老可能下岗了。现在不是有南天门计划，我感觉天庭都开始裁员了，我们压力也很大，都。其实也不是说大家不结婚啊，而是现在人们可能都比较理智了。你说现在结婚是不是因为诱惑太多？你看我们在家里刷剧啊，或者是我们在家里刷那些视频，我们就可以看一天啊，特别有意思。那我哪怕就是说我在家里玩游戏可以特别好玩，一个人过那么开心，为什么找过人来气你呢？我就跟大家讲，就是身边我有一个姐们儿，她结婚了啊，结婚了，她老公就爱打游戏，那她又气不过嘛啊，她气不过，你说啊，老公天天回家打游戏，那干什么？于是乎呢，干什么呢？就把她网线啊给她拔了啊，或把她电脑砸了，那老爷们儿也没事啊，砸了砸了呗，钓鱼了。当一个钓鱼佬的生活开始了以后，他就是至少打游戏，他坐在那儿你能看见他人，钓鱼佬的生活是。没白天没黑夜的，白天是个黑人，晚上是个隐形人。你永远看到那个小小的小河面上，因为我们家下面就有条小河啊，下面我没事干，我还过在那儿看的。他那个光那个装备啊，已经花了将近十几万了。我很奇怪啊，一个钓鱼花那么多钱，包括他们说去鱼塘呀、啊，他们也钓的其实还好，光他那些装备每次出去从车上就卸载下来，他车都不往车库停，就停在马路边上，每天呱呱呱卸装备，完了比露营还多呢。就哪天蚊子咬那么多包，你就说是这样的，不让打游戏，他就花那么多钱，你说你崩溃不崩溃？现在老婆都快后悔死了，我让你快回来打游戏吧。那就没办法，给他藏了台电脑，然后给他打游戏，那所有的鱼竿二手咸鱼卖了，然后这个可好了，开心死了啊！这老公开始打游戏了，你跟我讲啊，这甭管说什么啊，就是人啊，就是你要想，如果你看好不好，他今天这一点，他明天就做出更奇怪的事儿了。其实我们觉得啊，每个人的不一样啊，就是我觉得单身的人们 很多现在养宠物，它的目的性比较强啊，就是比如说有人养宠物啊，然后老是觉得这个宠物可以陪伴自己，让自己不孤独。我发现现在单身养宠物的太多了，太多了。但是有一部分单身养宠物的人，他目的就比较强，比如说想约女生啊，想约女生或者约男生回到家里说啊，看我们家狗，看我们家猫会后空翻啥的，对不对？对吧，你就说比如说哎，今天去我们家喝咖啡，最早以前说去我们家上楼上喝一杯吧，这个如果是女生说的100%答应，但男生说哎，要不要去我们家喝一杯，不可能啊，对不对？你都送我到我们家楼下了，我为什么要去你们家喝一杯？或者有人男人舔着脸说我能不能上去喝杯茶啊，这个时候哎，今天不太方便，这就、哎、真的很难受了。你比如说你要养宠物就比较简单了，说哎，就说哎，你可以这个我们家狗会劈叉，你上去要不要看看。其实我跟大家讲，不要老是觉得现在有钱人就找对象，其实你有什么开50多万车60多万车也都找不着对象，对不对？你有人甚至开100多万的车都找不着对象呢，怎么办呢？对不对？每天在街上来回来去走，拉了一堆人，但始终找不着对象，对不对？啊，你跟我说100多万车都找不着对象，那我们这个咋办呢？我100多那公交车司机见的人太多了，我觉得有的人呢就应该主动出击，不要太懒散。我发现现在有人一懒惰了，你就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去拿捏你的爱情。如果幸福来敲门了，你至少你说进来请进，或者你主动出去迎去，而不是让你现在说你放门口吧。那幸福又不是外卖，对不对？你心中除了要有猛虎，也要有小白兔，对不对？以后呢，生活就像一把刀啊，你不管是它是插进来出去，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反正怎么出去它都有颜色，对不对？它不是你空口白牙的说一天天到晚的生活当然一成不变，当然是一成不变了。所以说爱情还是要你一起走的。包括现在我也特别受不了那种在什么朋友圈炫什么这个啊，一有什么520了，一有1314呀，就开始发自己老公给自己转账了红包啊啥的。那些很多的人你不知道，朋友们啊，就朋友你不知道看着的人是什么心情吗？你们发出来这个事情就是秀恩爱，你就秀恩爱，你发转账记录就感觉你们像你们的爱情像麦一样，你知道吗？就好像有一些不和谐的事情出现。所以说这个事情以后千万不要做啊。然后男生其实也害怕，我说怕我做舔狗啊，男的什么不是渣男就是舔狗，对吧？你只能做其中一个，那肯定有很多人选择做渣男了。但是舔狗呢，有很多人愿意做的。我觉得舔狗也挺可爱的啊，至少我觉得对为一个女生能舔那么多年，那不容易呢。你不要老是嘲讽人舔狗，舔狗怎么了？舔狗很好的呀，对不对？你当有一天你失去了舔狗，狗去别的一家了，你就会发现失去他你心里空落落的。不要老是想着，你要珍惜你现在的渣男，还是想追到以前的舔狗，不一样啊，你自己想。反正我觉得每天啊，如果你要想你的爱情和谐，就有三大原则，是吧？不干活你就嘴甜，不是你花钱你就别管，有什么事儿咱好好商量啊。反正生活当中你只要把这些事情慢慢闹好了，你的爱情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恋爱没有那么难啊，但是呢它也不简单。说了半天你感觉我跟说废话一样，确实是你没有办法用过一个非常准确的语言来统计现在的恋爱的经历，对吧？你很难，特别难。所以说这个事情呢还是要看每个人个体的差异，还有每个人的独立的思想，都会造成你对爱情的偏差啊，还有一个地方的环境因素所影响，包括你在上课上学工作，还有或者是你是在结过婚的，或者是谈过恋爱分手的，和原生家庭的影响，太多种因素影响到你的爱情当中了，对吧？有的人是爱情，其实谈恋爱我觉得挺好谈的，但是一到了上升到婚姻，为什么？婚姻就是变成了两个家庭，一有家庭了，反正就是七大姑啊、八大妈，还有各种的事情啊，然后反正就是以前你如果要是不谈恋爱，你都不认识这些陌生人，那么加在一起肯定会有很多的矛盾出来，这就造成了很多人对于婚姻的恐怕，就是现在害怕，比如说谈恋爱挺好，一他妈结婚就不行。那所以说这人呢都是要经过挑战的，当你把这所有的事情闹好了，其实也有当中的有苦有甜，人生当中所有的
过程就是酸甜苦辣。如果你这个地方不受苦，你在别的地方也一样受苦，是一样的啊。只不过你这经历要比别人少了一环经历。啊，吐槽社会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啊，这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就像别人吃了牛肉干，你没有吃，对吧？你就比别人少吃了一顿，对吧？你感受不到地道的草原的牛肉干带来的美味，还有能够填补你肚子里的空虚。每次到夜晚的时候，你肚子饿得咕咕叫的时候，你难受不难受？你想出外的吃外卖，你就已经穿上睡衣了，难不难受？是吧？点外卖吧，又要等40分钟，还等不及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看，有牛肉干的人打开了袋子，很优雅的掏出一根牛肉干，咀嚼，品尝牛肉的味道，又不胖。哎呀，我那开心死了，是不是？所以说手到擒来啊，想吃的话各位朋友可以来老 T 的店里来找一个啊，来买上一单。然后购买方式非常简单，登录到某宝店铺里，老 T 的某宝店铺名字就叫做吐槽脱口秀啊，店铺名字就叫吐槽脱口秀，或者你直接搜索老 T 家特产牛肉干也能找到啊。找到我了呢，别忘对下暗号吐槽社会百态，我会回复呢幽默面对人生。咱们确定一下暗号，但暗号没有别的意思啊，就确定是不是我怕你们找错人，好吧。然后你也买了牛肉干呢，包括马上要到假期了嘛，然后还有一些学生春假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出去玩啊，或者是不管去景区啊吃两个，因为景区的东西都特别贵，或者你爬山的时候也没有体力，吃两个牛肉干啊，能帮你恢复体力，包括高速堵车的时候吃牛肉干也帮你恢复体力。那么我跟你讲啊，你这买一袋牛肉干能省不少钱啊。就比如说去景区啊，你景区吃的东西特别贵啊，都50、100的，你到外面就20块钱的东西，对不对？就是吃两个牛肉干顶顶，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就再去吃顿好的，不比什么都强，去外面啊。所以说各位朋友想的赶紧来啊，你只要吃过一次你就知道假期有牛肉干的好处了，好吧。好了，那同样的各位朋友也可以加老 T 私人号啊，这个拼音的老 T 2012，有什么事呢欢迎各位朋友直接通过老 T 的私人号或朋友圈来找我，好吗？那么本期节目要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宝子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喽。